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蝶。相信很多人都想过，在澳洲如果想要结婚的话，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Sharon Shang 成为澳洲的移动结婚注册官已经十年了，这并非是一项大众的职业。全澳洲一共只有数千名结婚登记监理人由政府授权代表澳洲政府在现场签发结婚证。移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成为一名小众的移动结婚注册官呢？结婚注册官还有主持葬礼的职能吗？婚姻中是否只有亲情而没有爱情的容身之地呢？山人上说，澳洲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国家，把关于爱、关于婚姻的权限下放给了很多独立注册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山人上，我是姓上，高尚的上。那我从2003年来到澳洲留学之后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决定做一个结婚注册官。那我是从2013年加入这个行业的。那么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其实没有一天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失去了兴趣的，反而是与日俱增的那种浓重的兴趣和被这个行业里面一些真挚情感所打动。那作为一个澳洲移动的结婚注册官呢，很多人有一点奇怪的是关于移动这两个词，因为和我们很多中国人有一些理解上的不一样，觉得说我们结婚注册是不是只能去政府内部排期，其实在澳洲不是这个样子的。通常在澳洲呢也可以去政府内部排期申请我们的结婚注册，但是更多的新人会选择不在澳洲政府内部工作的独立的注册官，也可以称为是移动注册官，来在任何澳洲其他的地点为你们证婚、登记、注册和领证。所以这方面详细的信息呢，当然我们的雨蝶之后也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通常来说，在我这边注册结婚和政府所有的法律效力啊，包括流程啊，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是否局限在政府那个小小的办公楼里面来完成你们的婚姻仪式。
嗯，那我们了解到，其实您在墨尔本，是在墨尔本的任何一个地方，新人想要邀请你去那个地点，你都会去吗？
是的，如果说咱们宽泛一点的讲，其实任何一个澳洲独立的注册官呢，是可以去到全澳洲任何一个地点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墨尔本或者是维州。只是呢，因为每一个州或者说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注册官，所以大家更倾向于找他们的 local 地点的注册官来帮他们注册结婚。这样一个是更省时间，一个是经济上面更加实惠一些。因为如果你请外州的结婚注册官的话，可能你需要同时负担这个注册官所有的 travel cost， 所以如果大家能在自己本地找到相关对应的注册官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想和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移动结婚注册官在婚礼的现场会做些什么？一般来说是负责主持的部分吗？
是这样的，移动注册官呢，通常在婚礼的现场，除了要主持他们整个婚礼仪式的流程还有过程之外呢，他们也会在现场 帮他们颁发澳洲的结婚证书，让他们完成所有的澳洲结婚注册所必须的法律流程和步骤，就和我们传统意义上中国的结婚注册有一些不一样。我很多中国的新人会很好奇说，那我们在中国好像通常都是先把结婚证领好，然后再去筹划我们的婚礼仪式，但是在澳洲更多的人会倾向于我领结婚证和我做我的结婚仪式是同一时间地点同一时间段发生，所以说这就是有区别的地方。
那是不是不止结婚，有谁离婚也会请你们去到现场，还是说这个不会发生？
是这个样子的，离婚和结婚在澳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通常来说，结婚注册官只是负责婚礼结婚方面的内容，然后离婚呢是完全不同独立的另外一个部分，你可能需要自己去跟法庭申请，或者是去找专业的有离婚资质的家庭律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结婚和离婚是不一样的。但是结婚注册官还有另外一个职能，是在你可以做婚礼的同时也可以做葬礼。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传统，所以一般来说我做结婚注册官我只婚礼没有做葬礼，但是很多 local 的注册官他们在做婚礼的同时也会去做葬礼仪式。
因为之前似乎在中国国内没有听说过有移动结婚注册官这一个职业，包括跟中国不一样的是，非澳洲公民可以来澳洲注册结婚，并且领到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书，这个是澳洲婚姻注册体系跟中国的不同。您可能会面临很多非澳洲的公民，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您在这个十几年的经历中，有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人吗？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这些经历？
我有一对新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澳洲这边的留学生，然后在这边留学、工作、生活之后，彼此相识、相知、相恋，然后他们决定在澳洲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婚礼。那么这个期间呢，他就把国内很多特别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一起邀请过来，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仪式。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当时是举行了一个西式的婚礼仪式。那么西式婚礼仪式的入场呢，新娘是要挽着父亲的手一起走入会场，然后父亲要把新娘的手交到新郎的手中，然后父亲可以在旁边讲话或者是去入座，之后我们的婚礼仪式才开始。但是那天呢，新娘的爸爸特别激动，他在带着新娘走到台前之后呢，拉着新娘的手迟迟都不肯交给新郎，一直把新娘的手攥在自己的手中，好像生怕把女儿的手
老父亲老父亲的心，
然后那个眼泪啊哗啦哗啦的就流下来了。就是爸爸那一刻可能真的是特别不舍，加上这么多年在澳洲留学和父母一直分隔两地，所以在那一刻爸爸其实是特别舍不得把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他未来的女婿手中的。
当时你是怎么处理这个场景的？
当时呢，其实在场所有的宾客呢，大家都很明显的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大家都笑了。但是当时呢，我就跟我们的老父亲说，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中没有缺少一个女儿，反而多了一个儿子，然后你们的家庭会更加幸福和美满。那他的就是女儿也有这个计划，说将来我要接我的父母一起过来，来到澳洲和我们一起生活，那么之后他们的家庭肯定会更加温馨和温暖。然后我再引导了父亲把他的手，女儿的手递到新郎的手中。
其实我特别喜欢 Sharon 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不是少了一个女儿，是多了一个儿子。因为咱们中国传统的家庭可能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把女儿嫁进你们家，可能就是你们家从此多了一个人，然后我们家少了一个人，这种感觉其实完全不是的。这种观念反而会让女性本身觉得自己无以为家，天地这么大，就是我一个是父母的家，一个是丈夫的家，可能就没有我自己属于自己的家。其实反而是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可以让这个观念发生一个转变，可以让更多的女性能够找到一种性别上的平衡。
对的，没错，这也就是澳洲在2018年年底之后开启了另外一种婚姻的模式，就是同性婚姻。那么在婚姻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女性或者是男性，他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容易遵从自己的内心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幸福。所以婚姻通常带给人们的不仅仅只是开启了一个另外一个小家庭，或者开启了人生中的另一个旅程，通常是带给你了更大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让你感觉更加安稳，更加安全。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婚姻里面，我也是每天都在学习这些，让我觉得这个行业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职业。
就像您刚刚说的，您姓尚，高尚的尚，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您也选择了一份十分高尚的职业，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觉得这是一份快乐的职业，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喜庆的时刻？
其实我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澳洲本地的一位注册官，叫做 Sally。 可能我们华人朋友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注册官，但是其实呢，这个 Sally 的注册官呢，他在墨尔本的 local 的群体当中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注册官。他有很多的经历，当然他从业也比较早，他碰到过各种各样的案例，然后他有一些很多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成为一个注册官了，每年政府还是有那种就是 ongo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的那种 course， 你必须是要完成的。那每年 Sally 都会开展这样的课程讲座，那通常是他开的那门课的话，很多人都会刻意去报名，特别难报到，特别难抢到位子。不只是我们维州的新人哦，可能整个澳洲的，包括昆州啊、塔州的人都会不远千里坐飞机跑到这边来，特意参加我们 Sally 的这个课程的讲座。我在他这个课程里面，当时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婚姻呢其实是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任何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在澳洲这种更加开放的地方，他婚姻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甚至与你的父母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完全是看你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那么他就是分享了很多他们的案例，包括他其中一个是天主教会的牧师，是一位男性，但是呢，他虽然身为天主教会的牧师，又遵循了传统教派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依然是一个同性的婚姻支持者，但是在澳洲那些年没有完成同性婚姻法通过之前呢，这个人其实本身是很苦恼的，他也不被他的家庭所接受。但是在他的这些课里面呢，后来我就了解到这个爱情和婚姻真的是特别个人心理上安慰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它能带给你很大的满足，但是在不被许可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带给你很大的打击。所以 Sally 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加上我本人是在澳洲注册结婚的，所以我对澳洲结婚系统当时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也想要见证这样各种各样无数种类型每一对新人的幸福，所以我就毅然选择加入了这个行业，放弃了我本身会计的职业。
那您刚刚提到您开始这份职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发现在任何大学或者是学院的课程中有这样一门学习成为婚姻注册官的一个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呢并不属于大学类的课程，它属于一种 certificate 类型的课程。所以你可以在其他外部的机构来寻找专门可以帮你做这个 marriage celebrant 的这个课程，然后搜索他们，然后去找相对应的老师来帮你教授这个学科。它不是特别popular 的一个职业，因为在澳洲一共才有8000多位注册官，这8000多位注册官里面不仅包含了民事注册官，还包含了各种各样宗教流派的那种宗教类注册官。所以可能如果只是说民事注册官的话，全澳洲可能也就是4000多名，所以这不是一个特别 popular 的职业，但却是一个特别有爱、特别能够延续下去的职业。澳洲注册官的权限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你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不存在这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注册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独立的注册官，移动式的注册官，在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移动注册官这个行业的。澳洲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与众不同的国家吧。他把这个关于爱、 关于婚姻的这份权限下放给了外面很多不同的独立注册官。当然只是完成一个课程，你是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注册官的，你后期还有很多的你的个人的reference 的提供，包括联邦政府的申请审核，其实还是有很多步骤和流程的，不仅仅是读完一个课程。
嗯，对，这也是我想向您了解的，就是怎样成为一名在澳洲的移动婚姻注册官。我想这应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花费了您多久的时间呢？
嗯，我记得应该花费了我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时间有一点点久远，具体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但是一年半的时间是需要的。那这之后呢，就像比如说政府去申请啊，你个人信用担保啊，这些都是要额外的时间，比如说3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处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毕竟它是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关乎于澳洲的婚姻法，然后还要代表政府去给新人们通过他们的法律流程，给他们颁发结婚证书，所以都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情。所以流程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我觉得不管多复杂吧，能成为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份子，我都觉得是特别荣幸的。
我想向您额外了解一下有关爱这个话题。您也提到过，就是在2018年澳洲政府开放同性婚姻之后，我想您应该也主持和注册过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同性情侣吧。因为咱们中国大陆是不允许，暂时啊不允许同性婚姻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您在这几年之间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同性婚姻的爱情故事呢？
其实这期间呢，我做了很多，其实不止来自中国大陆，比如说台湾、香港，很多亚裔的其他国家都有同性伴侣过来注册结婚。那在中国呢，其实有一对年轻的女性，她们也是同性伴侣，然后是从中国上海来的。她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她们的这段婚姻不仅仅是她们两个人之间的爱和幸福，而是她们两个家庭都倾注了对这两位同性伴侣之间的祝福。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庭可能对这方面还是没有特别
前卫或
是开放的想法，对，甚至很多父母还是无法理解。但是这两位新人，他们其实是得到了全家人的祝福。然后他们来澳洲注册结婚之后，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之后甚至做了试管婴儿，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小 baby 了。我经常还和他们建立联系，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彼此的社交网络账号，然后他们会发孩子每天的点点滴滴，他们两个人每天日常生活的甜蜜呀，一些小小的片段，我就依然还是能看出他们还是像当初在我面前宣誓时那样，深爱着彼此，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共同付出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小家庭。他也会经常一起带着他们各自双方的父母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对同性伴侣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鼓舞，然后让他们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婚姻都有了更多的信任、信念还有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和我们其他异性的伴侣一样的幸福和快乐。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一份职业也能够反哺你，带给你一些勇气和对婚姻以及生活的信念和期待。可能你会对爱一直抱着坚定的信念往下走，这份职业可能一直在支撑着你这一点。
对的，是的，也会时不时的给我更多的启发，关于人生，关于幸福，关于婚姻，关于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宽容、包容、理解和信任，其实真的是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忽略，但其实是最容易满足我们幸福的一些条件之一。
那我出于个人兴趣、个人的好奇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每天都跟婚姻打交道嘛，所以想问您您觉得爱情和婚姻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延续，也许很多人会说，在婚姻当中，我们的爱情可能会升华为亲情，但是我想说，
对，但是我想说，其实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升华到亲情，一定要有一个爱情来做基础。所以爱情其实是在他们婚姻当中、家庭当中永远不会磨灭的一个东西，一个存在。嗯，那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拥有了爱情之后，我感觉我的爱情没了，我还想要再去追求别的爱情？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他们互相产生的一些共鸣，甚至有一些新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这都是对他们爱情的一个证明，甚至是一种延续和保障。然后他们通常来说啊，爱情的激情可能是褪去了，但是爱情里面所有的温情、幸福，还有我们美好的画面，其实还是存在的。 我不能说我的每一对新人，他们的每一对婚姻都是长久和幸福的，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如意，甚至有一些婚姻的终结。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追求幸福的信心和决心，甚至我们的想法可能都不会改变，我们还是勇于去追求我们婚姻里面的幸福的。嗯，可以理解，起码就是在
主持婚礼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坚定的相信着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这一刻他们是纯然幸福的。所以我一直也觉得婚礼上大家会流眼泪，其实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人，他看到了平时生活里不常见到的东西，你用肉眼看不见的爱，我想这应该就是全部。对。
因为我曾经有很多新人都在婚礼之前跟我讲说，啊，我是不会流眼泪的，我通常都会建议说你们准备一张纸巾，因为婚礼当天你们会化美美的妆，大家都会笑得很甜，那婚礼摄影师啊、摄像师都会在旁边跟拍你们的每一个瞬间。我说你们准备一张纸巾，万一流眼泪的话呢，就稍微擦一下，那这样你们的妆不会花掉，一直保持最美丽的状态。我很多新人都笑着跟我说不会的，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哭的，但是很多新人其实
在婚礼的当场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对，包括我们的新郎真的是没有办法抑制他那个眼泪流下来，可能真的是幸福和感动在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哎呀，我还想再跟您扯一个题外话，就是因为您也提到在澳洲的移动结婚注册官他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就是可以主持葬礼。您在这十几年中有主持过葬礼吗？
没有，因为我说真的，我大多数的新人呢，还是以亚裔为主。我们的亚裔群体呢，还是遵循了我们就是传统的一些文化和习惯，就觉得婚礼和葬礼好像是两个比较冲突的事情。那其实我特别愿意，就是照顾新人他们的想法，毕竟结婚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可能就是每个人这一辈子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之一了。
嗯，那他们希望他们的婚礼能够完美，不要有任何或者说不完美，他们觉得不幸运的地方，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葬礼的主持仪式。我尽量把整个婚礼做到完美，然后让我们的新人，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说我刚刚去主持完一个葬礼，再去参加一个新的婚礼的主持仪式的话，可能新人心里自己会觉得有一些不是太适合，因为我有跟很多新人聊过这个话题，他们很多人还是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和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说，对，我觉得说我是需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权衡和选择的，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婚礼，因为我觉得婚礼是带给我更多幸福欢笑，虽然也有眼泪，但是那个是快乐的眼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喜欢这个职业。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